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很快一个星期又过一半以上了哈。今天是星期三，是我们讨论早期课第七册第312节的时间。好，那我们上个星期呢讨论的赛斯跟曾根罗的一些对谈哈。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信封测试。按照往例，信封测试的内容我们就不详细的去看，但是我还是提醒大家一下，为什么赛斯要去玩信封测试的游戏，而且是一玩呢玩了好几年，现在这一次已经是第八十几次的信封测试。那我只是希望各位从这个信封测试当中来看到赛斯的意图，赛斯在训练真训练罗，为什么他们需要做信封测试。好，还是回到那个内在感官的论述。好，我们呢在物质实相，我们用的是外在感官，我们看得到的是以肉体的感官在看这个世界。好，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从例子，从肉体感官的这个角度，然后呢慢慢延展到可以用电信的方式，波的方式，好，内在实现的方式来看整体。好，那我觉得这个要达到这种和内在有联系的状态，好，当然我想之前提过嘛，如果说是灵印版啊，或者是灵摆啊，心理时间练习啊，那最实用的哈，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他们在训练的就是训练那种猜测，好，信封的猜测。那信封的猜测的话呢，会慢慢的进入一种状态，就是他没有办法用他的肉体感官去看到、去感觉到，但是呢，他必须要由想象力、由心去连接信息场。好，所以假如曾根罗可以利用信封测试的方式来拓展他们的意识的拓展的能力的话，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啦，不是只有他们才可以这样做。好，那猜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芝麻绿豆的事情，比如说什么胡椒魂啊，那旅行啊什么之类的，像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在看这些书，我们觉得说赛斯你的书的每一句话都这么精华，那为什么八十几节的这个信封测试，而且花这么大的篇幅在记录这些东西，为什么你需要这样做？好，那我觉得这里头一定有赛斯的深意啊。我想最主要的目的是我们怎么样能够透过一种想象的方式，能够跟我们的潜意识跟我们的内在的信息能够接通。那其实在上课之前我跟一个好朋友嘛有联系嘛，那我们也聊了一下，就是说其实他学并没有学那么久，可是他的那种跟内在的接触，对整体自己的了解，可能比很多人学了很久都还要更加的有灵感灵性这样子。那我自己的话坦白说，我几乎每一天都活在一种好像剧情是已经安排好的那种状态。那几个例子来讲的话，我昨天不是提到说呢，我去上班，然后就发现公司的网络全断了嘛。好，礼拜一就公司的所有的电脑网络甚至于local area network 都停止了，都没有办法动了。好，好了，搞了几天，给了两天之后，那终于找到解决的方案，那我就去买了一台 WiFi 6的router。那我昨天没有提到这个 router 其实是非常奇妙的，因为 router 呢买来以后接上去，它自动会assign 一组 password 嘛，一个密码给我们，你知道那个密码是什么吗？好，因为我同事他就告诉我说，密码是这个，因为他英文不是那么好啦，那他给我他也没有任何感觉，他是写在纸上的，我把它拍下来，那我一看 这组密码叫什么呢？叫做恐惧的星球，就是这个星球是整个 planet 是一个 phobic。 好，那这里有一个故事，就是前一个礼拜一个同事他请假，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他请假做什么，结果他是坐飞机到东岸去。好，那当我们知道他去东岸了，我们几个同事其实是非常的恐惧，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在飞机上觉得那种危险性是非常高的，然后他去坐飞机到了东岸，然后玩了一个礼拜回来，虽然已经跟他讲说呢隔离两个礼拜再来上班了，不过呢他还是有些事情必须要到公司来先处理一下这样子。好，那他是礼拜一休假完毕，所以呢害怕的同事呢他礼拜一也就不敢来了，然后礼拜一那一天我们公司的所有的网络电脑全部都宕机了，所以那一天大家都回家了齁。所以这个就是类似像一种恐惧的星球齁。好啦，那等要注册的时候呢我这个新的 router 呢他又上一组密码给我们齁。这个密码呢怪的就是说他能够知道我们公司做的是什么产品，好，然后我们公司的电话，好，然后呢产品电话再加一个惊叹号，就变成新的一个 assign 的密码。所以怎么讲啊，就是说其实你会发现你稍微细心一点的话，你会发现你根本就是活在一个戏剧里面，就是戏剧在跟你对话，好像什么事情，比如说今天我要放什么样的朗读在里面呢，或者是要讲什么材料，其实呢就当天就从早上开始就一直会有那些信息会进来了，所以这个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只要大家稍微敏感一点，然后用心去感觉，然后让自己的心是自由，不要被现有的这个观念卡住的话，没有关系的哦。有的时候会觉得说你跟这个人相处，你觉得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那你去感觉他你是会知道的。好，那这件事情在发生的过程虽然那还没有发生，但是你其实是知道的。那某些时候呢我们必须要跟事件连连看，你觉得这些事件跟你现在的状况之间是有什么关系，你去连连看，没有错啦，像我刚才提的那些例子都有可能是巧合。好，没有错，都有可能是巧合。那像我刚才跟一个朋友在聊天，那他的想法跟我的想法其实是一致的。好，那怎么会一致呢？你也可以说他是巧合。那像今天一个朋友写 text 给我了，那提到的是说有一只母猫昨天晚上躲在家里的角落的一个柜子，那生下了一窝的小猫，他说这是内在在传递信息吗？当然是啊，你觉得不是吗？然后呢他说进来一直在听你在打母猫生小猫的比喻。没错啊，因为我最近一直接触到的是这样的信息啊。单单道瑞资料从前面一开始的对话第一二到后图现在的200多号都同时在谈这个猫，好，猫的一个说明，猫的一个状况。其实我最近还有在想说贴这一段给大家听听了齁。所以怎么可能是偶然的呢？好，有的时候信息的接触或信息的这种交流齁，在我们活生生的日子当中其实一直都在提醒我们，告诉我们，就好像呢你在演戏，你怎么不知道这个剧情是什么呢？那就算你不知道剧情是什么，你上了舞台，你看到这个背景，你难道没有内心里面有一个觉得是类似像早就铺陈在你的人生的那个背景，你从里头去看到一些迹象，其实是可以让你回忆或启发好你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理解。那么对我这个朋友，这个海外的朋友，他提到说生一窝的小猫到底他的内在在跟他说明什么，那也许我们今天的课程后面一点我会 提一下了啊。还是那句话哈，我们走向舞台，那么这个舞台在演什么戏码？我们是什么角色？为什么我们的心里面是有一种色彩，我们没有觉察到，我们没有那个东西是我们的底蕴，或者是我们的背景，我们的情绪是一直在那种背景之下。举个例子来讲了，像以猫养猫养狗好这种状况来讨论的话，各位我们知道，我接触到的很多朋友或者是自己的亲人都有一种状况，如果一个人呢，他爱一条狗或者是一只猫，而且爱到非常非常深入的情况之下，你大概可以观察到有几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这个人在早年早期当中，他在爱上是受伤的，或者是他在爱上是非常匮乏非常渴望的。那这样讲好了，我们为什么要养宠物，为什么要养狗，为什么养猫？我有个朋友跟我讲说，他宁愿跟狗在一起，他也不愿意跟男人在一起，他觉得任何一条狗都比男人要好。那当然我们听起来就哈哈大笑嘛，但是这个哈哈大笑的背后他在说些什么呢？他在说的一个故事就是，各位你去想想看，我们如果有自己的孩子，有自己的小孩，我们爱他，我们疼他，你看你爱他你疼他的话，有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呢爱有所表达，因为你在爱一个人跟你被别人爱其实都能够感觉到那种爱的感觉。如果这是你的孩子，你捧在心头，你觉得好爱好爱对方，不管对方是什么，那这个时候那个爱的感觉会出来。像我们人在谈恋爱的时候，你觉得你爱对方，然后你也觉得对方在爱你，这个有回应的爱的话，说真的有时候包电话可以一打打个七八个小时十几个小时，还在电话上一直要打到睡着电话还挂着我有一个亲戚来到美国玩然后晚上我就我们一起去拉斯维加斯旅行什么之类的，然后在房间里面呢就看到跟他的女朋友讲话，要讲到根本已经没有意识了，已经昏迷的电话还是挂在耳边，两个人都是这样的。好，所以我们很渴望一个东西，我们每个人内心里面，当你在早年当中对爱的渴望，对爱的缺乏的话，我们有一种很奇妙的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各位，当我们对别人说我爱你的时候，你一定期待着对方回答你他也爱你，而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他没有回答你他爱你的话，不是没有礼貌的问题，而是你内心里面的那种空虚，或者是那种不扎实的感觉。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的自信心非常强，或者是我们对自己的了解，而且对别人真正的爱的时候，没有渴求没有依赖的时候，当你表示你是爱对方的话，你一点都不会去期待说对方会不会回应说他也爱你他也喜欢你。那我们对孩子的话，这个比较容易哦，孩子抱在身上那个尤其是三四岁四五岁那刚刚开始的还没长大的孩子当你说妈妈很爱你爸爸很爱你的话他一定会回他也很爱你。可是如果是孩子长到了十几岁二十岁以后不见得你跟他讲说我爱你的时候呢，他会跟以前一样也是带着一种强烈的辱慕之情告诉你说爸爸我也很爱你妈妈我也很爱你之类的话。可是今天如果你养一条狗或一只猫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孩子长大以后你会觉得那种爱好像有不一样，会失落，好像没有办法得到那种讲了就会回应的这种状态。可是对一只猫或一只狗的话你爱它你疼它，它会越来跟你越好越依赖你，它是完完全全的跟你腻在一起的，而且你会觉得它是真的非常在乎你的。所以我们在养宠物，像刚提到猫狗的话，其实猫提醒我们的就是你爱它多少 绝对不会白爱的，因为他还是以相对的爱来对你，好，他对你的这种情感的回应，好，是只会更深，而且永远是忠实的，永远是忠实的。可是你爱孩子也好，你爱伴侣也好，不见得永远是忠实的。今天可能两个人恋爱的时候是感情非常好，那么他也非常爱你，非常关心你，可是情况是会变的，因为人在一段时间之后情况会不一样，因为他有他自己嘛，他有他自己。像今天的课程赛斯提醒罗，他说罗他是你太太，他是一个女孩子，可是他是一个人呢，好，他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一个灵魂，好，他本身是有自尊心的，他有他自己的意识形式，他有自己的目的的，他有自己的主张的。好，那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爱情当中，比如说一个男生跟女生在一起，通常很多时候呢，男生以为呢你娶了一个老婆，那她是你的太太，你总觉得你是一家之主，所以你 cover 一切的事情，你说了算。但是我们常常会忘记一件事情，是每个人不管是什么样形式的人，他都有他自己的独特性，他没有办法不表现他自己的意识形式。昨天的课程提到，一旦一个人没有办法表现他的意识形式的时候，他就根本连存在都没有办法存在，所以连一只鸭子都会呱呱呱呱叫了，连一只鸟他都会用他的方式来鸣叫，怎么可能一个人他没有他自己的独特性。然后呢，我们要借着爱的方式，然后希望跟很多人做连结，而这个连结呢，我们会很病态的希望呢，他会完全支持你，完全回应你，完全跟你一致。可是全部都是一致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全部一致呢，我们在人的身上，在孩子身上没有办法取得的时候，我们在动物的身上是可以取得的。好，你爱一条狗，好，那么他会很忠实的跟随你，他看到你就是高兴的不得了，他就会跳在你身上，他会摇着尾巴，好，然后他对你非常的忠诚，非常的专注，所以你对他的爱是有回应的，然后你会觉得这一份爱是专注的，所以才会有那种感觉，就是说没有一个男人可以跟他们家的狗相比啦，啊，这个我能理解。好，而且这种现象在我的朋友当中还蛮多的。好像我一个朋友，他婚姻失败之后呢，他开始去注意流浪狗，但一开始只是一只流浪狗，后来呢他是一群流浪狗，到后来呢他的这个救济流浪狗的这个范围呢扩张到所有只要是动物，他只要是任何一个形式的动物，对他来讲的话就是他生命的一个最大的重心。那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的付出是有回应的，而且他的付出是专注的，不会有失落的。所以你看，我们对宠物的爱其实是可以看到我们内心里面那个底色，那个底层，我们的底层底色到底是什么。我们在人世间，我们没有办法或不敢去主张我们自己，我们总希望有人是赞成我们的，因为有人赞成我们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是成功的，我们是没有做错的，好，我们是对的。然后呢，我们希望我们的爱有所回应，有被专注。但要回应要专注的时候，通常它也象征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说呢，其中有互相的取暖，互相的依赖。不是说取暖不好，不是说依赖不好，因为爱一定有相对的依赖，这是没有错。可是其中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自己的能量形式，然后呢我们也忘记别人的能量形式，我们总觉得你要把对方完完全全调教成你的那个样子，或者是对方想调教你变成他的那个样子。那一开始的话，因为是爱嘛，所以我们可能让我们自己变成对方的那个样子。可是时间长以后，我们就发现这里头是会出问题的。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课题，早期课第七册的312节跟313、314这三节当中，其实他对这个部分他描述都非常深入各位也可以去用罗根针的例子来看我们自己。我们需要爱，为什么我们需要爱？因为我们可能在我们的早期当中我们缺乏爱，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可能内心的那种自信心是不够的，我们没有敢去 表达我们自己，我们希望是由一群人，尤其是那种曾经有忧郁症倾向的人，你非常的需要有很多的朋友，你也非常需要有很多人赞成你，你也非常需要能够看到一个是不一定是要别人给你掌声，但是至少你给别人掌声，然后得到别人跟你之间的认同。我们老是喜欢用别人来取暖，但是忘记了我们自己的意识形式。所以这部分的话也算是回答我这个朋友，一个母猫躲在家里生一窝小猫，那这一窝小猫的任何体验都是这个母猫所体验的。那猫跟人的关系通常它暗示的是另外一个形式，就是说我们好像从猫跟狗当中呢，去看到我们爱的缺乏，或对自己生命的不够信任，对自己内心的那种安全感跟恐惧的感觉。像我今天提到的，我们是处在一个星球上，而这个星球呢，它是充满着 phobic phobic 啊 ，for 就是像越南粉就在 for 嘛哈，那 big phobic 就是恐惧的意思啊。我们是处在一个恐惧当中，那这个年代2020年这个年代呢，我觉得是一个蛮恐惧的一年哈。你看蝗虫来了哈，水灾来了，然后呢新冠疫情哈，然后呢似乎很多战争似乎要启动的那种前兆哈，所以我们呢是处在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因为呢时代在转变。那时代在转变的时候呢，它会清理或者是在显示出我们内心的某些情绪状态呢，让它浮现出来。那就好像我刚提到的，猫生的小猫哈，其实某个角度来讲的话，会不会你内心的安全感增加了哈？最好也去探讨一下。你对这件事情你的感受是什么？因为我这个朋友他也算是非常深入赛事的领域啊，他常常在讲，他说呢，他越来越对内在感官熟悉，对梦体的感觉也越来越熟悉，也感知到实相的其他层面。梦境当中出体的现象实在是逼真又生动，仿佛是看过的电影身临其境那么生动，即使白天仍然能够清晰无比历历在目。他问我说，这是内在通灵吗？这是通灵的一部分，就好像我刚提到的，如果你赛斯书念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这么奇怪，怎么你白天所生活的事情呢，好像都在跟你对话一样，你的生命是在跟你对话的。好，那如果你能够去连连看的话，你会觉得这个对话的形式是越来越清晰。当然连白天的情况跟晚上的情况都跟你的内在信息是会有相关的，因为我们是多次元人格嘛。那所有的学习跟所有的所谓的修行也好，并不是在用作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信念创造实相，而事实上是什么，既然信念创造实相的信念是在我们的内里里头的话，那么所谓的信念创造实相其实是更加的是把你跟你的潜意识之间的这个隔阂去掉了。也就是说我们跟我们的内在意识呢是越来越能够相接近。那这样的话呢内在信息跟我们来讲的话就没有任何的隔阂。我这个朋友问我，他说呢，那是潜意识把这些小猫召唤过来的吗？白天的世界是内在情感所投射的一个象征物吗？他希望我给他一些评论哈。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当然是嘛，不要说是猫啦或者是什么事情啦，其实我们所有在白天所表现的一颦一笑好，一个片刻好，或一个经历，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内在事先安排的嘛。我们在前一节课有提到，我们从我们内在去取得我们去体验这份情感所需要的条件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东西，我们起那个条件，然后创造我们的现在的一种特质。好像真 利用前面的母亲对他的苛刻，好，然后父亲的状况，他的祖父母的状况，然后后来的前夫，好，以及现在的这个约瑟，好，其实这些东西都早就有脉络可循了。我们假如说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内在所创造的，我们的天赋是我们内在所创造的，好，那我们所经过的所有的人事物难道不是吗？当然是啊。所以现在重点是在于我们怎么去认知这件事情。如果说是像真现在齁，他不断的用猜测用感觉的话，其实你是把你的情感的触角齁，除了对白天的事情会对内心的感觉有加深入之外齁，其实你会利用这个变成齁，好像说是让能量一样，你把它扩大到去感受其他事情，也用一种情感的方式去感觉嘛。所以这个今天的课程当中有提到的部分啊，除了离印盘啊，或者是摆锤啊，或者是信封测试啊，或者是瑜伽练习啊，其实这些的目的呢，其实都是在让我们跟我们的内在自己有一个管道可以沟通，能够接触得到。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真跟罗可以花几年的时间，每个礼拜好几次去拆他的信封，然后从信封当中努力的去思索，难道我们不能拆我们自己吗？难道你不能拆你跟别人之间的关系吗？为什么不什么事情都来拆一拆呢？那准不准不是问题，不是准不准的问题，而是你从这个猜的过程当中，你不断的在拓展你的内在感官的能力，放下外在感官的执着，而慢慢的变成以一种内在的心灵的波的形式去感知今天发生在你生命当中的所有的事情。事情不会是偶然的啦，不会是偶然，不知道怎么事情发生在你身上，莫名其妙，不会是这种事情的，因为有内在秩序嘛，有内在的安排，内在的渴望嘛，有一层又一层的内在的意图。我们来到人世间，我们是在做价值完成的。那么既然是价值完成，那你要完成什么价值呢？难道它没有一个目标吗？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底色，我们的底蕴是什么。好，你没有网络的话，你才知道说，哦，原来网络对我们的工作室有多么重要。本来已经习惯了，就是拿到哪里反正你在那边，哎，这个手机啊 iPad 一打开啊，那就可以做任何事情了。好，现在既然连进去都不行，好像我今天上 FB 我自己没有办法进去啦，那我想应该别人可以进去，那什么原因不晓得。好，但不管怎么样的话，你看，好，我们透过一个FB 的一个平台，所以呢人跟人之间的接触就变成可能嘛，那这就是我们的底蕴。可是我们这个底蕴，我们可能平常我们是不知道的。一样的情况，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一定有我们的底蕴在嘛，我们的底色在，我们的感觉基调在。而这个感觉基调，它其实漫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最细微的地方。只要你稍微细心去观察，你就发现呢，其实你真的是在表演，在把你内在想表现的部分来表达出来而已。那今天的猜测，其实一开始罗就想要先破局一下，就是哎呀，你今天猜的太准了，不用再继续猜下去。后来他还是继续了哈。然后呢，我想内容那种象征性、那种准确性都是非常高的。好，还是一样哦，不是准确性高不高的问题，而是利用这个猜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把他的想象力呢扩张了。好，这里呢猜完之后呢，罗就问赛斯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选择去发展，那么你能不能帮助真去接触死后的人格？”好，事实上 这是三百多节嘛，那我们在四百多节的时候，我们就念到第九圣的时候，有念到透过那个英国的亨利爱德华兹，亨利爱德华兹替真不是找了两个灵媒吗？那其实赛斯经常在讲哦，对很多的学生都讲到说，你知道吗？有两个人，或是有一个人哈，他努力的想接触你，想接近你，他们想要教你。好，所以赛斯其实并不是说我当老师，然后我最厉害，你们都要来听我的，只有我能教。他没有这个想法耶。所以赛斯提到说，是啊，可以啊，我当然可以啊，只要你准备好，我就可以帮你去选择适合的人格跟你接近。所以对赛斯来讲的话，不会觉得哦，你找鬼哦，找鬼来教你哦，那不是在养小鬼、养大鬼、养老鬼嘛？哈，那老鬼怎么能养啊？小鬼都不能养哈。OK 啦，哈，所以他跟那个罗讲，他说呢，只要你准备好了，啊，这是一个前提，只要你准备好了，那后面呢还有三个主要的因素哈。第一个因素就是，如果他发展的速度过快的话，好，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发展足够。如果他发展够快，他可以跟他介绍死亡地带的死后人格来帮助真，这是第一个，只要发展迅速。第二，只要他的自信够了，好，换言之，真的问题从头到尾都是自信心不够。好，那自信心不够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内在先安排让他产生一个自信心不够的状态，所以会处在一种对任何事情都相当敏感的状态。还有呢，处在一个对罗的绝对的依赖。好，就好像我说的哈，很多的男人或女人，尤其是女人，常常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对爱的一种绝对的渴望，总是希望得到回应，总是希望得到你的伴侣跟你讲说他是爱你的，你很希望每天都能够听，而且最好不是听一次，而是一天要听很多次。为什么男生比较没有这种现象？因为男生可能会认为说，娶了你，你就是我老婆，我不爱你，我怎么请你当老婆呢？好，就是这样就结束了嘛。可是对女生来讲的话，她不是这样的，她每一个时间每一刻，她都希望你打个电话跟她报个平安，然后告诉她说，你是爱她的。好，她随时必须要被叮咛，随时必须要在这方面被补充。那所以养宠物是一件好办法嘛？养宠物的话，你抱抱它，它一定是对你是非常亲热的。好，那我有一个亲人啦，他的家庭早年的状况也是一样的，就不是那么好哈。那父母亲离异，然后之间又发生很多的问题，他对异性是有一个强烈的不信任啦，所以呢，他养狗啊，一次养两只啊，对我们中国人是不养两只的哈。那他养两只狗，那这个狗跟他哦，那种闻来闻去、亲来亲去哦，你真的不知道他们的关系怎么会这么好。但是像我们学赛书，我就很了解哦，其实他希望在他的生命当中哦，有一种以他的爱的方式得到他自己的爱的回应啦，好。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爱大概会有几个现象，一个就是说用我的方式爱我，好，用我的way，好，用你的方式，好，用你的方式得到你觉得的爱，而不是用对方的方式，好，你希望别人用你的方式让你觉得他是爱你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随时希望有被填满，因为被爱填满的某一个角度来看，是我们的安全感被填满了。为什么我们那么渴望爱？它的后面的底蕴是什么？其实底蕴就是那种不安全感嘛，就一种对自己的没有信心嘛。那没有信心跟没有安全感的话，你又怎么能够好好去表现你自己、表达你自己呢？如果你是一个充分有爱的人，充满着爱的人的话，你根本不在乎别人是怎么对你，而是什么？而是你永远是给予你对对方的爱，而给予之后，你根本没有想过说对方要回应你，因为你是爱他呀。你爱他的话，你是给予呀。那你给予以后，你怎么可能从给予当中去想要得到回报？那如果你从你给予当中想得到回报，那我们只不过是在谈生意而已嘛。 好，我们可能说我们怎么样去把自己的脸蛋弄得很漂亮，身材弄得很美，然后呢声音讲得很柔和，然后看这样的情况之下哈，以自己的好的条件，看能不能够得到更好的爱情。好，不是你所爱的人，而是你觉得能够保障你的安全的那种爱嘛。好，那女生这样，男生也是一样啊，男生也是想说我能不能更有魅力啊，长得更帅啊，或者更有钱啊，或体格更棒啊之类的齁，能当男子汉啊。那其实如果说我们真的放下来这些的时候，你应该是可以相信，尤其我们学赛斯学这么多年了，应该是可以相信生命自有其安排，生命自有其导向，你怎么活，怎么样做，你的生命都会继续在铺陈你应该在走的路。所以这里赛斯才提到说呢，自信其实是很重要的。那第三个呢，是情感动力是很重要的。好，为什么情感动力是很重要呢？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啦，你跟这个十六人格你没有相对的情感的话，你又怎么把它吸引在你身边？一样的情况嘛，如果说我们跟对方没有一个情感的联系，我们只是一个利益交易或者是求得保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怎么样都会永远处在一个恐惧里头嘛。好啦，我们今天希望说我们说我爱你的时候，对方都会说他也爱你。好，那可是一段时间之后，你100次、1000次、10000次之后，每一次你说你爱他的时候，他都说他爱你吗？会不会有某些情况会有一些改变？那这些改变的时候会造成内心的一种不安全感跟失落吗？不是这样吗？然后因为我们要一直去讨好对方或取得跟对方的协调，所以我们自己的路是不敢走的，我们会失去自己的味道，我们会失去原来我们要走的路。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赛斯提到你要跟十六人格接触，你必须要什么？你自己要准备好，再来发展的速度要有相对的成长嘛。第三要有信心，第四的话是情感动力是重要的。好，那我想不只是跟十六人格的接触啦，我想所有的人际关系也都是一样嘛。好，你要跟别人产生一个互动关系的话，你自己的情感动力是重要的。然后赛斯这样提，他说我不相信你们任何人，任何一个人已经准备好了，这任何一个人我想指的是真跟罗了，在你们的层面，有的人是非常严重的想要去接触非肉体层面的人，叫灵也好，叫高灵也好，叫鬼也没关系了，而且十六人格也必须要想要进行通信才可以。换言之就是你想要跟他联络，那你要看看他想不想跟你联络啊。好，如果他没有这个渴望，或他跟你之间根本不来电，或根本频率不合，你也吸引不了他呀。所以这里提到说呢，你要想接触非肉体层面的人，要通灵，那么你也要这个人格想要跟你通信嘛。像真跟裸的话，他想要跟赛斯联系，可是赛斯比他们更想跟真跟裸联系，所以他们才会凑成一块啊。他说你看，这意味着要包括其他人。好，一样的情况，我们内心渴望爱，我们也希望被爱，那我们也希望能够爱人。那这种情况的时候没有错，我们内心有这个底蕴，但是这也包括其他人啊，也就是其他人跟你之间有没有一个相对应的关系啊。这里赛斯说你们自己决定，这应该是想要接触他们的自己的亲戚朋友。好，等你准备好的时候是可以从这里开始的。为什么从自己的亲戚朋友开始呢？因为你跟你的亲戚朋友当中本来就有我们所知道的情感上的联系嘛，比如说你的父亲母亲啊，你的祖父祖母啊，那他是爱你的啊，按你是爱他的啊，那你对他们有一种渴望或想要跟他联系的话，是比较容易联系到的。好，这就是这里所说的第四个条件嘛。好，刚讲三个条件是：第一，你的发展速度要快，心灵的发展速度要快；第二，自信心要慢慢充满；第三，你要有相对的情感的动力；第四，那个你要接触的层面的人啊， 他跟你之间也有情感上的连结，好，这样的话你接触对方的可能性就会更加的容易。这种论述是没有问题的，好，我们用我们的信念创造外面的实相，我们用我们的想法去吸引跟这个想法相对应的人在我们身边，那这个不是用鬼吗？当然也适用啊，好，是用小鬼、中鬼、老鬼，好，或者老鬼，好，总而言之他跟你有对应的话你才吸引得了他嘛。如果你跟他没有对应的话，或者是频率根本不合，或者是互相根本看不惯，或者是你根本讨厌他，你恐惧他，那又怎么能够吸引这些人跟你在身边呢？绅士继续说，他说但是等你们具备了条件，理想上来讲的话，相对来讲的话最好是陌生人，好，比较容易接触是从亲戚朋友开始，可是对真跟罗他们是从陌生人会比较好。为什么？因为真对他的父母亲或者是他的前面的那一辈，除了他的祖父之外，没有太大的好感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的程度已经相对的好，能够到其他实相很远了，所以对真跟罗来讲的话，跟陌生人接触反而是好的啊。事实上呢，你可以从早期课看到哈，其实真常常会通什么那个在楚王死掉的那个没有巴勃朗森啊，笨笨的啊，哈，还有呢弗兰克瓦特啊，哈，这些都是不太认识的人啊，还有很多例子啦。总而言之的话，真本身在接触的这些上一阶层的或时候幸存的人格的话，通常是跟他没有太多的关系的。那因为没有其他的作用啦，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发生啦，但你们自己的意愿是先决条件，这样的话他甚至说我有没有回答得够清楚，罗说是啊，我们知道啊，你回答得很清楚。赛斯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再彻底的讨论这件事情，好。然后他说呢，告诉鲁伯，他睡着之前，给我打个招呼了，看我们能为他的舒服一点做些什么。他大概身体不太舒服了，但是他很固执，但是他在学习，整体的实验将很快会结束，假如不是为了他自己本职的利益的话，并且作为他自己本职的结果，那就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受苦嘛，好，所以真会身体不好，好，真会处在现在的状况，是为了他自己本质上的利益，也是为了本质想要得到的结果。所以各位，你去看，难道谁能够把真的身体弄得跟一般人一样吗？因为他如果跟一般人一样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深入他的意识的领域嘛。所以这里提到说，他是为了他自己的本质的利益，他也是为了他本质所要的结果，要不然就不需要这样了。那这里提到说呢，那些高度抗争的人必须要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并且要理解不足够努力的影响。换言之就是不需要高度抗争啊，你只要知道你自己这样在做，他有他的目的，他其来有致的。所以呢，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跟内在接触，常常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努力还不够，我们不接受我们的现状，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接受我们现在的所有的状况，好，其实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努力。而高度去抗争，我们并不知道这里所提到的，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本质的利益，而且也是为我们的本质的结果才这样做的，受苦是没有必要的。赛斯这里提到说，要理解不足够引起自己有足够的自由的影响。如果说我们今天抗争，我们不让自己的内在自发性的流动的话，我们一直用自我去控制的话，这里赛斯的说法就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好，而且如果不允许自己有自由的话，那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学习嘛。所以赛斯说呢，显然他的学习没有别的办法，这将会是他一生的实际教训，但这不是强加于他的。如果他能够越接受他自己，他能够看到他的情绪的底蕴的话， 他就不需要受这个苦。所以这里甚至才会提到说，睡觉前呢，叫他跟我打个 pass 啦，好，我会尽量帮他忙。好，那我们就进行到313节。那313节是一个一块的课程，1967年1月18号约翰布莱德利来参加这次的课程，然后呢又收到了出版商寄来的支票。对曾跟罗来讲的话，他们的经济情况不是那么好，所以收到支票他们是非常高兴的。赛斯说呢，今天你们应该用这一节赛斯的课程来庆祝，进行庆祝。赛斯说，我跟你们说过钱会到达的。这一节课基本上是因为布莱德利来嘛，菲利普来嘛，那菲利普来到这里的主要目的是想问赛斯有关于他个人的事情，然后他的公司的发展的部分，有一点像我们找林美来问事，来取得信息的那种感觉。所以全部都在讨论他们公司的情况啦。那我想这个部分就有点像信封测试那样，蛮长的，而且我想大家由我来念的话，可能大家也不太会有很高的兴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先bypass， 各位去看一下就好了。不过比较重要的是呢，当这节课完了之后，约翰有做了一些说明。好，那这些说明的话，基本上在讲的是说呢，赛斯所讲的内容都很准确啦，好，都非常准确。那我们就进行314节。314节主要的主题是在谈能力会随着能力被利用而增加。1月25号星期三，一开始的话呢，赛斯就提到，其实我前面已经提过了，用林白的课程是具有非常大的好处。赛斯是大力的推介，然后呢强力的要求。那为什么林白会有很大的好处呢？等一下会说明了。那各位知道林白是什么吗？其实就很简单嘛，就是有点像项链一样，一种摆锤，其实在外面都可以买得到，一个像锥形的东西，然后绕啊绕啊。台湾有一本书啦，就是在谈，书名我没有详细的记住，就是怎么样使用林白，类似这样的书名。林白也好，抽签也好，其实是让你内在的信息能够透过林白表达出来，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好表达的。要不好表达的，就像我说的，这个恐惧的星球，这种的话是比较难表达的。你去想嘛，这个 router 可能成千上万，那这成千上万的 router 当中，它所受的这个密码，要怎么样能够刚好符合那一天所发生的情况，你要怎么样刚刚好啦，所以这个内在信息是都会进来的，只是说你自己有没有注意到而已。那这里赛斯提到说，你们今天先不要上课，你们先去做一些林白的课程。赛斯说呢，你们去做林白课程，做完之后再回来上课，再来听我的意见。他说呢，我相信你们会起很好的效果。好，所以呢，9:01到9:28总共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这里没有交代在做什么。但显然来讲的话，曾跟罗他们在做林白的练习，练习的半个钟头，然后9:28回来了。为什么要做林白？其实他有提到，因为呢，针对他的先生其实信心不够，就好像我刚提到的，当太太的老是希望你跟你先生讲说， 阿鲁伯我爱你，然后你希望有一个回声的机器一样，回 echo 一样的告诉你说，老婆我也爱你，好，那老公我爱你，老婆我也爱你，老公我爱你，老婆我也爱你，老公我爱你，老婆我也爱你。其实用录音机就好了啊，可是录音机又不管用啊，你又不觉得他是真的是讲这个话啊，哈，那摆锤的时候呢，最主要的重点是在于真会觉得他的先生是跟他同心同行的，哈。通常的话，没有信心的一方，哈，他总是会要求他的伴侣啊，你要跟我一起，一起知道吗？一起，好，一起的意思就是两个人做什么事情都一起。那我有朋友呢，他们真的是一起到非常非常彻底，哈，随时都要一起说话，随时一起散步，一起烛光晚餐哦，然后呢散步要一起，连洗澡都要一起，哈，我听得觉得蛮傻眼的，因为我这一个朋友呢，他们结婚到现在大概几十年过去了，两个人洗澡都是一起洗的，吃饭一起吃的，做任何事情他太太就是要要求他要一起的，哈。很多女生呢，你交了男朋友，你总是希望这个男生跟你在一起，要什么事情都一起，好，你要觉得有一起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种被支持、被爱的那种感觉，哈。没有办法像我刚讲的那个echo 哈，你讲老公我爱你，然后老公可能说老婆我也爱你，这个把它录下来一直重复就好了嘛，好，没有按照我们的方式回应我们，不表示这个人是没有礼貌的，也不表示这个人是不爱你或者是意图不够善良。所以这一节课提到的摆锤，真正的问题是在于增加真那种被爱的感觉，这是真正的问题。再来是什么呢？再来是其实摆锤是真的可以让你跟你自己的潜意识做接触，所以摆锤对他们来讲的话，甚至说这是很重要的课程，而且在上课之前你们先去玩摆锤玩半个钟头，再回来上课。再来呢，赛斯说呢，瑜伽练习也具有很大的好处，因为他们有助于意识跟潜意识之间保持管道的开放。我前两天贴了一个文章嘛，我提过了，一个好朋友呢就在文章下有说明了，他专门在做他是个跳舞高手，对身体的运作我想应该连瑜伽应该都是非常熟悉的，所以他提到他的观点，他说呢，其实你在跳舞在做瑜伽的时候，是意识跟潜意识间能够保持管道开放。为什么？各位去试个想一种情况，就是你专注在肉体上的感觉的时候，其实你反而放下了自我。各位你知道吗？有一个灵修学派是以色列的派别，他书名我现在一时没有记起来，他是专门用身体的感受去开发他的能力以及开发他的灵性能力的，因为身体的感受，对一件事情你用身体认真去感受的时候，你的自我通常是不是那么操控的，所以当你专注在你的瑜伽练习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打坐一样，那种专注，我想瑜伽应该不是那么好练的吧，我大概是不太能练得很好的那种人啊。你专注在那个瑜伽练习的时候，你很容易让你的意识不受你的自我控制。我之前讲过我自己当兵的一个例子，也就是我在当新兵的时候呢，那在新兵训练嘛，那个班长呢在我前面吊个钢盔，然后钢盔里面放石头，很重对不对，根本在烈阳之下呢，你根本挤不重，挤那个重量你根本挤不起来嘛。那个时候呢有一种状况发生了，你专注在这个撑这个钢盔跟枪的同时，其实你的自我似乎跟自己的身体反而会有那种移动跟离开的这种现象啊。好， 啊，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蛮好玩的。那这里赛斯是直接讲得很清楚，他说瑜伽练习是有助于意识跟潜意识之间保持管道开放，所以为什么要做瑜伽练习？其实还是要接触你的潜意识。为什么要做摆锤练习？其实还是跟你的潜意识保持畅通。好，潜意识就是很重要，而且你不能 bypass 它的，你必须要透过它，因为它是一个类似像怎么讲呢，是一个赛斯所说的两个桥梁的另外一端啊，那另外一端的话你要透过那一端才能够再进去其他地方啊，就算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也是先透过潜意识那个层面进去内在的层面啊。赛斯在这里提到，他说那种瑜伽练习是有助于摆脱有害人格的影响，并且能够重新启动新的能量。好，无论如何呢，鲁伯应该继续练瑜伽。他说他有一个忽略他的潜意识的习惯，他总是希望试图绕过潜意识，试图不通过潜意识然后到达其他的中心。换言之，就是我刚提到的，我们是必须要透过航空站才能够起飞，我们必须要透过月台我们才能够坐火车，那你必须要透过你的潜意识来进入你的内在。好，然后从你的内在再往更深层的内在走，因为那是一个通道嘛。那鲁伯的状况是什么呢？他要 bypass 他的潜意识，好，他要绕过去，然后要用自己的方式达到其他的意识中心里面去。可是他这里赛斯提到说，潜意识是进入部分自己的一个途径，你必须要经过它，因为那个就是你的路由器啦，你的 router， 你的自由的路径呢，必须因它而存在。你的潜意识如果不存在的话，你的自由的路径也不存在。当他以这种方式获得自由的时候，就是你的潜意识会让你得到自由的。当潜意识让你得到自由的时候，那么你就不需要阻挡其他的资料跟扭曲，会扭曲其他资料了。换言之，就是如果你的信息是透过潜意识这个门槛，这条通路，那进去之后呢，你会得到自由，因为潜意识一定会释放你的自我的自由。好，因为潜意识会直接操控，就想想看嘛，当自我不操控的时候，谁会操控？你的潜意识啊。那你的潜意识一操控的话，是不是你才能自由？如果你用自我去操控的话，你的潜意识根本无法做任何事情啊。那你的潜意识如果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你的潜意识又怎么能够把潜意识的内容来传给你呢？因为我们的潜意识是我们的内在感官啊，我们的潜意识是我们的整体自己的一个触角，一个触须嘛。那我们只有透过潜意识看到潜意识的那个光，好，透过潜意识的光，我们才能够让我们自己完全自由。所以讲到自由的话，他说自由的路径必须要潜意识透过它进去它，然后它存在，那我们才能得到自由。那当我们得到这种自由的时候，就不要怕资料会扭曲，你也不需要挡任何的资料了。好，这里提到说潜意识完成这些是出于恐惧或怨恨的部分呢，他说我可以关于他的过去来说明很多的内容。意思是说呢，对真来讲的话，他的潜意识里面呢，他为什么要绕过他呢？为什么他不经过潜意识？是因为他的潜意识的内容当中有很多是出于恐惧跟怨恨。各位，我刚提过了，如果你的早年像真一样，你的潜意识里面充满了恐惧跟怨恨，你不敢踏起你的潜意识，你不敢往你更深的心灵的路径去走，这是第一个现象。第二个现象的话，就像我刚提到的，你很想要养一个对你能够感情专注的，然后你爱他，他永远爱你的，好，或者是你交的男朋友呢，或者交的女朋友呢，他随时要跟你一起的，陪你说话的，随时回应你的，好，如果真的给你自由的这种伴侣的话，你反而不会要的，你根本不可能要的，好， 你要的是什么？随时能够腻在你身边的这种人。但是这种状况也另外一个现象会出来，就是你自己会觉得你越来越失去你的个人性，你没有办法表达你自己。那么个人性如果不表达，我们的意识无法伸展的时候呢，必然会有恐惧的现象，会恐惧会越来越加深。好，所以为什么会形成类似像忧郁症、恐惧症这种状况，其实是因为你的个人的特质无法伸展嘛。你无法伸展，你就一定要抓住什么东西让你觉得是安全的。那你抓住的东西呢，如果今天你的伴侣或你的亲人、你的孩子，你觉得控制不住、抓不住的时候，你内心里面的那种恐惧的感觉会越来越加深啊。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为什么真不经过潜意识，然后要自己进入其他的中心，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早年的恐惧跟早年的怨恨。所以如果我们不去看我们自己的底蕴，好，我们总是觉得你希望寻找一个爱你的人，然后呢这个人如果逆着你一起跟在你身边的话，你会觉得你是被爱的。好，那真的你学了赛斯之后，你就了解这种状况未必能够真正解决你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增加。好，你永远是希望能够靠着别人，从别人那边祈得祈祷到一点点的爱，然后就像爱的乞丐一样，我们随时想由别人身上得到肯定。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怎么可能会让自己能够真正把你的意识形式能够伸展出去呢？但是如果你的行动力没有了，你的意识无法伸展的话，你无法做新的创作的话，那么你的能量就不会进来啊。好，好，现在没有必要为了他而去处罚他自己，也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不好，所以我要处罚我自己。好，这个就是一般人在做的，或者是真在做的事情。他觉得他不够好，所以他在处罚他自己。他觉得他不够好，所以他以身体的那种病症，好，来处罚他自己。其实从头到尾，赛斯一再的跟他讲说：“真，你完全没有病症啊，好，你只是心病而已。而这心病的确会造成你的肉体上的痛苦。所以他为了自己的没有信心，为了内心的恐惧，那这个恐惧跟怨恨其实有很大的部分是觉得自己不够好。好，那觉得自己不够好，就要处罚你自己嘛。我们通常会这样，稍微觉察一下哦。其实我本来今天有想放一段。”一个朋友给我的录音啊，他就提到说他以前一直觉得他是信念创造实相啊，后来才发现呢，其实跟他的情绪状态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哈。然后那一天是因为他在录音的时候，他发现那一天的录音呢一直都在咳嗽，一直在咳嗽，然后他就觉察到当天他有一些事情是因为他参加了他们社区的一些卡拉 OK 的那种设施嘛，娱乐设施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对那边的状况他有所不满，好，然后回到家里录音的时候一直在咳嗽，好，我看看吧，下一次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把那一段录音放给大家听听看，我觉得那一段录音还蛮精彩的。好，赛斯接着说，因为他没有充分利用他的灵性机会，然后呢他也在处罚他自己。赛斯说呢，他能够从现在开始对这个部分进行更多的补偿弥补。应该说呢，一个连接，当连接的上你的内在的时候，当你连接上内在而从内在当中呢得到光芒，得到内在之光，你进入内在之光的时候，你所有的问题全部都会被解除掉。而且呢，他说呢，其实这是次要的啦，但是会产生一些影响。他提到真的状况是说，他在幼稚园的时候正好是他的母亲在生病，他念幼稚园他妈妈在生病，所以这样来讲的话，他说对应小孩子简直就增加了那个刺激的因素，而他现在呢正在理解可以破坏这样的连接。好，什么连接呢？他就是他自己，不是别人，好，不是 那个在生病的妈妈。所以如果你看到孩子就想到你妈妈在生病，尤其是幼稚园那个年代的孩子，那个年纪的孩子，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他是他自己，他不是他妈妈，他们是天壤之别，是两个不同的人格。你怎么会把你自己把它比喻成你小时候的妈妈在生病，然后你觉得你跟这个孩子当中会有你在生病的那个现象呢？然后这里就提到，他说关于他的写奏，他的确感觉到你从他那边呢撤出去了，就移出去了啦，离开了。他是一个需要日常温暖的人，他也感觉到你在不同的时期也离开了，也撤出去了，而且你也不再在乎他糟糕的感觉。这就是我刚提到的，真的早年经验让他随时需要像个应声虫一样，随时他的先生要一直跟他讲说老婆我爱你，老婆我爱你，老婆我爱你，要随时这样，不然的话他会觉得他的老公从他的生命当中撤出去了。好，他在写作，他觉得写作的时候呢，他先生根本不参与，或者是根本不在乎，或者是不加入，或者是他做他的写作，他先生根本不在那个写作里面。你看他在写作都希望写作里面有他先生参与，好，他先生参与他的写作，他先生一起，好，不是一起洗澡，而是一起写作，好，他希望他的先生在他写作的时候不要撤出去，因为他是随时需要温暖的人，随时需要被爱的人，随时需要被关心的人。那为什么这样呢？各位你懂这个道理吗？是因为他内心里面的恐惧，他的底色当中就有很大的不安全感，他是处在一个恐惧状态。这是为什么很多夫妻之间呢，你会发现其中的一方呢，他可能一直在希望要求对方随时能够来叮咛一下是他在乎你，他爱你。但是我们从日常生活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对方其实是爱你的，可是你却没有真正的信心啊，所以这里就是这种状况。他在写作的时候都希望他的先生是跟他一起写作，但是这怎么可能呢？你写作的时候要用你的灵感嘛。所以再次说他是一个需要温暖的人，他希望随时你都跟他在一起，而且他觉得你在不同时期你都已经撤离出去了，然后你也不在乎他糟糕的感觉。当然我们知道不是这样嘛。好，罗他当然是以他太太为最主要的生活重心，而且他也是爱他太太的，而且他是个非常忠于感情的人嘛，至少他没有小三嘛，没有什么其他的异性朋友嘛。那为什么他的太太会觉得他是从他那边撤出去了，而且不在乎他的感觉？所以各位去思考一下，其实真是装病嘞。他用生病的方式把他先生拉住，因为他生病他先生就不会想离开他。这是早期课私人课当中一直在提的一个说法，而且是正式在他的课程当中讲的。好，再次说你用你的病来拉住你先生，因为你生病他不会离开你，你会觉得这样他就不可能把你放掉了，所以你会觉得比较安全感。好，那连写作也是一样了。所以这里才提到说罗你帮助你太太使用灵摆课程，大大的增加了这个灵摆的有效性。各位为什么这一堂课一开始提到说灵摆很重要？因为灵摆除了灵摆的效果之外，还意含着他先生跟他一起好一起做灵摆的工作，他先生没有离开他，他先生给他温暖，他先生跟他是同步的。好，这是真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啦。所以为什么灵摆很重要，是因为你帮助他使用灵摆的课程，那这样的话他感觉到你们夫妻是同心同行的。 所以这里提到说，他感觉到被封闭的，然而并没有意识的想到他的感觉是不是合理啦。好，他说不过这些感觉都在的，好，他觉得被封闭了，所以当你帮他做灵摆课程的时候，他觉得那个封闭呢被打开了，但是他从来没有真的去感觉他的感觉是不是合理。好，我相信很多朋友啦，我想学赛事很多朋友，我们总是觉得我们不被人家关心，我们觉得我们是孤立的，或者是我们的伴侣是不在乎我们的，或者是我们的孩子是不在乎我们的，最好是一只猫一条狗，好，他们才是我们真正的人类的好朋友。那去思考一下，其实真正的重点是什么，是我们内心的那种不安全感所作祟的。好，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去感觉一下，你也可以了解到为什么这个部分对真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是一样，真的很抱歉，这一堂课是不应该要错开来讲啦，不过时间也晚了，那我们也不晓得今天的课程是可以贴得上去还贴不上去，我也不晓得。好，那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好了。那衷心诚挚的感谢大家，也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好，那谢谢大家的支持，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谢谢大家。我们的课程就停在这个地方。好，那因为这里赛事说就在这个地方休息，那我们也就在这个地方休息了，谢谢大家。